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乏少利益，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以膀臂有力，使膀臂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灭。她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车。她将手周济贫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毡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束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境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经文读得，今日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陈德修牧师，讲到主题才德的妇人。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不单止是母亲节，亦都是母亲节的100周年纪念。大家不知道母亲节呢，其实是教会里面首先兴起的，在1907年，就不是很久之前，1907年，一个叫做 Anna Jarvis 一个女士，她就跟她的教会牧师去商量，她在西维珍亚利维珍尼亚州里面一个小城市，一个小教会，她就跟牧师商量，他很想纪念他1905年去世的母亲，希望呢教会尊重教会里面的母亲。牧师呢就觉得很好，所以在1907年呢，他们就举办了一个小的纪念会。然后呢到了1908年，他们更加有组织起上来呢，就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尊敬母亲的一个聚会。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呢，就整个城市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呢很快的教会呢就都效法做这个工作。然后呢西维珍尼亚州呢在1910年呢，就整个州宣布有一个母亲日，就是呢敬重我们中间的母亲。然后到了1914年，即是100年前，威尔逊总统当时呢是威尔逊总统，就宣布以后每年的5月第二个礼拜日是母亲节，我们呢在那一日尊重我们中间的母亲。然后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出去，其他的国家就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这个主意呢？这个主意实在太好了。所以呢在今日有80个国家都是母亲节都是这日的，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香港都是有份。 而后呢其他仲有几十个国家呢在不同的日子就回他们国家的日历在不同的日子呢都有母亲节。母亲是很值得我们去尊重，因为我们的母亲他们的劳苦他们的牺牲使到下一代慢慢的去成长起来。有时间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母亲不单止分担家务啦，煮饭多数是他们啦，而且他们很多时候分担家庭里面经济的收入。夜晚当小朋友惊醒发噩梦，你估他叫爸爸还叫妈妈多呢？我相信有九成都是叫妈妈，于是妈妈就起身，爸爸继续睡，妈妈就起身去照顾小朋友。当小朋友继续长大的时候，他们妈妈就最注重他们的健康，所以煮很多的东西给他们吃，照顾他们直至到他们长大。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实在真的要多谢我们中间的母亲。有一句说话在教会外面很盛行，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呢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成功的女人。这句说话呢在教会历史上面真的被我们看到是挺有意思，是挺真实的，因为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果然有一个成功或者是一个长进的一个女人。一个例子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主后第四世纪一个人物，他可以说是早期的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到了今日他的神学思想还是影响着我们，无论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是很尊重他，这个是很少有的，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很尊重他。但是奥古斯丁其实不是一出世就是一个虔诚的人，啱啱相反，其实他在青少年的时代他是一个很反叛的人，他立志要做一个教授，他要教希腊的哲学，所以他就努力去读希腊的哲学。但是虽然他读很多的哲学，他的行为真的不是像一个哲学家，他是很不检点很反叛的一个人。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同一个女人同居，就生下了一个私生子。他的妈妈是看着他长大，但是不受约束是绝对没办法，但是他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对他没有放弃，他写信给他为他去祈祷。奥古斯丁他长大的时候渐渐他就觉得在家乡没有发展，一定要去到个大城市那里呢才有得发展，然后在大城市里面呢他也都沾染了大城市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似乎呢已经走一条不能够翻转头的道路，所谓不归之路。但是他的妈妈继续去为他祈祷，如果我们读历史的时间，我们就发觉在很奇妙的情况底下，奥古斯丁竟然信主。他一系就不信，他一信的时间他就信得很实很虔诚，他就立志他要研究神学，他要明白他所信的道理，不单止他自己明白，亦都帮助其他人去明白。他写了很多的书，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在世界十大名著之一，就是叫做《忏悔录》。在《忏悔录》里面，他表达他对他妈妈很多的感谢。第二个的例子是循道卫理会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的妈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叫做苏珊娜。苏珊娜就生了19个细路仔，今日咧我哋唔敢想象啊，即系19个吓，点样养？就算生咗出嚟咧，都点样养咧？咁样，但系苏珊娜咧，却系有佢嘅办法。佢虽然好多细路仔，但系佢每一日 佢都一定同每一个细路仔坐低，同佢倾偈，同佢一齐祷告。约翰卫斯理排行十五，然后喺佢下低咧，仲有一个弟弟叫做查理士卫斯理。日后呢两个卫斯理俾主大大使用。我哋睇到咧，约翰卫斯理创办咗呢个卫理公会啦、传道会啦，然后咧，查理士卫斯理咧就喺我哋嘅圣诗啊，生命圣诗里边。如果你打开睇一睇咧 ，Charles Wesley， 你发觉咧起码有十首嘅圣诗咧系查理士卫斯理所写嘅。喺教会历史里边咁样嘅例子仲系好多好多，我头先讲嘅只不过系两个嘅例子啫。喺今日嘅教会里边，甚至我哋可以咁讲，喺每一个兴旺嘅教会背后，我哋嚟改一改嗰句说话，喺每一个兴旺嘅教会背后，总有一班长进嘅妇女。我相信呢句说话系我讲出嚟咧，绝对唔使道歉。我相信咧系一个真嘅说话。喺统计里边咧，我哋发觉教会嘅妇女嘅数目咧系多过男嘅喎。如果大家睇下旁边咧，你都发觉系女多于男。喺宣教嘅工作上边，单身嘅宣教士咧，结咗婚当然系一男一女去出去啦。但系单身嘅宣教士咧，女宣教士系同男宣教士系2:1。所以咧，我哋发觉妇女真系受到神嘅真系感动，亦都有特别有神嘅恩典，佢哋系好乐意去做神嗰个工作。喺教会里边，我哋做传道人嘅，我哋就好知道啦。妇女咧，其实系好关心传道人。我有阵时咧，有饭开有饭食咧，其实系一班妇女啊，煮咗多啲送牧师俾啲你啦，咁样啊。我哋有一个弟兄，佢系柬埔寨出生嘅，佢就话咧，柬埔寨嗰啲信徒咧，好尊重牧者嘅，煮咗一半送咧。最好的部分呢，叫个仔拎去俾牧师咁样啊。我都希望喺柬埔寨呢做牧师啊。喺教会里面亦都系一样，姊妹们好关心教会嘅工作，佢哋为教会嘅工作去祈祷。有阵时我哋发觉教会嘅工作点解能够咁顺利去推行呢，个原因就系因为背后有一班祈祷嘅妇女喺背后去支持住教会嗰个嘅工作。神做女人嘅时间，佢嘅目的系讲得好清楚，就系要协助男人去完成神喺亚当或者喺男人身上嗰个嘅工作。毫无疑问，妇女喺教会里边实际上系承担住呢个嘅角色，喺天国嘅推动上面，佢哋承担住呢个重要嘅角色。或者我哋咁讲，妇女咁长进吓，咁得神嘅喜悦，做咁多嘅工作，佢哋仲有冇改进嘅余地呢？个答案当然系有啦。我哋头先读嘅经文俾我哋睇到姊妹们实在有一个榜样可以去学习嘅，就是成为一个才德嘅妇人。才德嘅妇人英文叫 noble character， 即系有才德嘅妇人点样可以得着佢呢？喺呢度我哋就要学习一下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怎样可以做才德的妇人呢？怎样可以做才德的母亲呢？我们今天分开四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方面，圣经讲到的才德的妇人是以家庭做中心。我们看第十一节，她的丈夫依靠她，就是在家庭里面她的丈夫是需要依靠她的。第十二节，她一生使到丈夫有益无损。第十五节，未到黎明他就照顾家务了，起身将食物分给家中的人。第二十一节，在冬天落雪的时间不用害怕，因为全家都得到他的照顾，穿朱红色的衣服。二十三节，她丈夫在城门口就好得意啦，好得戚啦，就是同城门口的长老摁摁脚咁样坐喺度，就好得尊荣，为众人所认识，因为背后有一个太太同佢做晒呢啲嘅嘢。以至到第二十八节，佢嘅儿女即係呢个母亲嘅儿女起来称赞佢係有福嘅，佢嘅丈夫亦都称赞佢。今日我哋嘅家庭係承受咗好多嘅压力，好多人嘅价值观係改变咗，家庭成为一个 居住的地方，只是好像一个酒店生活起居的地方。家庭就缺乏了爱的流露，缺乏了灵性的栽培，缺乏了德行那个的教导，亦都缺乏了一个患难与共的心。所以有一个很不幸的一句的言语，就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就各自飞。这个就是现代家庭的一个的写照。现代的家庭亦都要面对很多离异的一些问题，和虐待配偶的问题，个人主义那个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面，作为一家之主，如果特别是信主的，一个信主的丈夫，首先不信主呢，神的对家庭的计划亦都是不信主的丈夫都是一家之主，不因为他不信主所以呢就丧失了这个地位。但是特别对信主的丈夫来讲，神的旨意就是他有一个不可推迟的责任，因为神第日要他交账的时间，他要为到这个家庭去交账。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就看得很清楚了，起初犯罪的是夏娃，第一个他犯罪，但是神要问责的时间呢，他是捉亚当出来的，因为亚当没有去实行他的工作，带领个家庭用让那条蛇入去去试探他的太太，所以神问责的是亚当。所以在这个家庭这些的冲击底下，我们基督徒的丈夫有一个不可以推卸的一个的责任，就是带领这个家庭走一条属灵的方向，因为神第日要为到我们的家庭属灵的状况审问那个做一家之主那个的丈夫。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妻子的亦都有一个不可以推迟的责任，就是他要帮助这个家庭走在神喜悦的一个的道路那里。我认识一个机构里面有一个副总干事，是一个姊妹来的，她在这个机构做了二十几年，然后呢个总干事呢要退休了，众人都觉得他做得很好，就很想他出来就做这个总干事的一个职位。但是这个姐妹她就讲，她说其实我不想做总干事，她说其实在组织里面真是做事的，管理内部的是副总干事。总干事呢就是对外的，他是一个代表这个机构整个的代表，他站出来呢就是代表这个机构，他负责的就是出来筹款，出来去应酬，去跟其他的人呢去合作等等。但是内部的事其实管理那些同工照顾他们的福利怎样去推行这些工作都是副总干事的一个的工作。所以他说我乐意做这个岗位，我不想做总干事。同样我们发觉家庭也都是，如果我们说总干事就是那个丈夫，可以在城门口坐在那里摁摁脚，代表个家庭在出面，但是真的在家庭里面实际做事，是帮助这个家庭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很多事是这个所谓副总干事的姊妹。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讲到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不是我们做了些事，而是我们要装备弟兄姊妹去各尽其职，使到教会渐渐增长。如果借用这句说话呢，一个妇女在家庭里面呢就是成全家人各尽其职，她在屋企里面的任务呢就是要帮助她屋企的人每一个找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然后帮助他们能够实行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他的丈夫，他帮助这个丈夫能够找到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做什么工作，他怎样去贡献教会，姊妹就是帮助他去找到这个工作。当儿女长大的时间，他亦都要帮助这些儿女去找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他是成全家人各尽其职。你说是几伟大的工作，几重要的工作啊。或者有人会问，你刚才讲的都是那些结婚生了仔女的一些的姊妹，我又未结婚，或者我是独身的，就与我无关。其实不是，一样与我们有关。 当我们还是单身的时候，我们还是年轻的姊妹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观察我们的母亲，她怎样做母亲，无论是正面的教材反面的教材，是一个好好装备的一个时间。圣经也都给我们一些的指引。而对于那些独身或者没有细路的一些的姊妹，你们的家庭可能更加大。当你们不受这个小核心家庭困扰的时候，或者是工作困住你们的时候，可能你们的工场更加大了。教会就是你们的工场，教会就是你们更大一个属灵的家。在这里有很多属灵的儿女，你可以亦都是帮助他去找到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一样可以成全弟兄姊妹各尽其职。但愿我们中间的姊妹都找到这个的角色。第二方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才德的妇女是怎样样的呢？是有勤劳和有方向的。第三十一章箴言第三十一章，如果大家看刚才第十节至到第三十一节，你就发觉很多手字，如果你用串珠圣经，你就发觉形容那只那个妇女那只的手。第十三节，她甘心用手作工。第十六节，她用手所得来的利益她要来栽种葡萄园。第十七节，她的手连棒臂都很有力。第十九节，他用手去纺线。第二十节，他用手去周济穷人。不单止是这样，他的勤劳亦都表现在第十三节，他去寻找羊绒和麻要来做衣服，然后他好像商船一样从远方运粮食来到。然后第十五节，他分派家里面那些人不同的工作。第十八节，他的灯终夜不灭，即是开夜工开到好夜才睡觉。第二十四节，再一次讲到他用手增加家庭那个的收入。然后二十五节就说他想到他家庭将来的情况的时候，他就起笑。为什么他可以起笑呢？很明显就是他心中已经为他的家庭有计划，有一个安排，以至到他似乎已经憧憬到将来儿女长大他们一起去走神的道路那种的喜乐。我最近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怎样成为一个有动力的一个的领袖》。这本书里面就作者就讲到一个的见证，他就说他遇到一个年轻人，十几年之前他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无论外表啊内涵啊都是很出众，他就好被他吸引住。但是他就慢慢察觉这个年轻人的时间，他就发觉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年轻人有一个疏懒的习惯，他就比较喜欢享受，他就不是很想去努力。虽然他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外表，很吸引人的能力，但是他不愿意去用。于是这个作者就为到这个青年人担心，一方面他期望他成功，一方面他为到他担心。十几年后在一个聚会里面，他又真的遇到这个年轻人，但是这个年轻人呢已经变成一个中年人。他就发觉原来他的观察是正确的，原来这个年轻人现在变成中年人，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仍然是做那个工作，他仍然是做那个岗位。他的疏懒影响到他的进步，他的疏懒埋没了他的潜质。同样作为家庭里面的主妇，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个疏懒的习惯，我们同样是不会进步，也都埋没了我们的潜质。不过当然在中国来的，在香港来的，来到这个波士顿的地方，一个忙碌的城市，我们担心的就不是说太疏懒，我们担心的可能就是做得太多，反而呢去烧焦了。但是虽然我们勤力，我们没有方向都是失败。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勤力，一方面我们需要有方向。 在有一本書叫做《愛麗絲夢遊仙境》，大家呢或者看過這本書。這本書呢就是一個一些幻想的小說，但是呢很吸引人，很多小朋友呢很喜歡。原來呢在這個仙境裏面呢，那些動物是會講說話的，所以呢愛麗絲呢她一發夢跌咗入呢個仙境嘅時間咧，佢就遇到一頭貓啊！嗰、那個貓又識講説話嘅，佢就問個貓，佢話：呢度係邊度啊？因為佢一嚟到咁，發覺好奇怪，呢度係邊度咧？咁咁、那個貓咧就好聰明喎，佢就問翻佢：你想去邊啊？愛麗絲就話：我都唔知道去邊啊！咁、那個貓就話啦，講咗一句好聰明嘅說話，佢話：如果你唔知道要去邊，咁呢度係邊度係無關緊要啦。其實呢句說話咧背後有好多嘅哲理，就係、是、如果一個人冇方向嘅時間，你而家個處境係點樣，對你嘅生命係無關緊要。你甚至現時嘅情況咧，對你將來咧係絕對冇貢獻。同樣的，當我們沒有方向的時間，特別是承擔著培育家人的一個的母親，她沒有方向的時間，一日過一日這樣去過日子，就好像愛麗絲夢遊仙境一樣，現時的情況對將來是沒有貢獻，反正去哪裡都不知道。聖經裡面講到財德的婦人第三個特點，就是他是帮助别人的。第二十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如果大家留意呢，你就发觉第十节至到三十一节这么长的一段的经文，其实主要都是讲到家庭内外的一些事，家庭里面的一些事。但是很奇妙，就是正大概中间的位置呢，就加插了这段短短的经文，就是讲到要有需要帮助那些外面那些人，使到这个经文呢就更加的突出了。就是在正中间的时间，就是讲到他财德的富人有一个特点，除了他照顾家庭照顾得好好之外，他去周济那些困苦人，帮助那些贫乏人。我認識有一個姊妹，她很有接待的恩慈，她特別接待那些單身的一些年輕人，她的工作收到很多的果效，就是原來在很多的年輕人在破碎的家庭裏面出來，我跟我們國語堂的牧師傾偈，這些80後90後的出來留學的留學生，現在大量蜂擁來美國去留學，在中國大陸出來的，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呢？我們的國語堂的牧師就跟我說，毫無疑問他們很需要家庭的愛，他們要需要重拾回對家庭制度那個的信心，因為他們很多來自破碎的家庭裡面。所以來到這裡呢，最缺乏的就是对家庭的信心，最缺乏的是家庭的温暖。这个姊妹呢，她的使命，她在神面前得到的使命呢，就是开放她家，就招待一些单身的学生，一些的年轻的男女，就在她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她就帮助了很多人，帮助了人看见分享到她家庭的温暖，抱下她的小孩子，吃下他煮的熱飯，喝下他的湯，他就重拾回這班年輕人，就重拾回對家庭那個的期望，對家庭那個渴望和家庭那個的熱切，所以他是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的工作。原來我們不單止將種子傳道書第十一章第一節那裡，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上，因為日久必能得著，即是說你一撒了出去就好像水沖了去了，你不要問收穫，你只問耕耘，你撒了出去，但是你就發覺這些撒出去的糧食不單止結成好的果子，亦都可以成為好的種子 就是你种落一些种子的时间，你不知道几时发芽生长，你能够从它上面得到满足快乐。我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弟兄，我就读书比较顺利，所以我出来做嘢凡事顺利，入咗建筑界，啱啱香港建筑界起飞1970年代，所以呢我哋亦都年少就赚咗唔少嘅钱。